灵与我们同在，主啊，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聚集里，主啊，就是能够再来蒙恩典，主啊，也能够让你在这里得着我们众人的爱戴和敬拜，主啊，愿你自己的名被高举，愿你得荣耀，灵与我们同在，感谢归给我们的天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最近很热哈，啊，大概这个礼拜很快要又要啊到100度了哈，啊，但愿我们能够啊主和我们同在，看能不能清凉一点，哈哈，啊，主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啊。我们最近讲这个少年观的故事，我们好像啊谈啊这个交通过好几次哈。那我今天还是要用这个故事这个底子。那么这个少年观里边呢，主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还缺少一件。在启示录第14章第15节那里啊，说到这个天使啊要拿一把镰刀，然后要来地上啊要来收割。那另一位天使就呼喊了，说你现在可以收割了，因为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么如果是熟透的，神就要收割了去，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我们被收割了没有啊？啊，还没有，对不对？那表示我们怎么样？还没有熟透，对不对？啊，所以原则上这个还缺少一件，适合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啊？表示我们还没有完全熟，所以我们今天留在地上，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必说啊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啊，不必太计较说啊别人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是啊还没有熟透的人啊，才会留在地上啊，好不好？这个可以服气吧？啊啊，没问题哈。那我们这个缺少一件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是缺少一件的，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缺少很多件，但是当主来啊带领我们的时候，都是一件一件的啊。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都是罪人呐、啊，是原则上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当主来光照的时候，都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来让我们胜过的，所以，在神看，虽然我们有很多件都不完全，很多件都缺了，但是神是一件一件带领我们。所以当主耶稣跟这个少年的财主，也是少年的官来讲的时候，他就说你还缺少一件。那缺少一件可能是什么呢？我昨天晚上学的时候，我就自己这边想，我就列了一些这个缺少意见。我们有些可能什么表现，我们可能会骄傲啦，会不会有骄傲？会有啊，因为会嫉妒啦，会怀恨啦，啊，会啊结怨啦，会不饶恕啦，会不会我们会不会不饶恕啊？会啊，会不会有脾气呀、啊？脾气大。有的人笑，有的人点头哈，有的人也会酗酒，那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啊、会不会爱世界啊？会爱世界啊。有的人会着迷，会不会着迷？会啊，小婷说会，你着什么迷？你说说，你什么事情会着迷？有没有？哎，也不知道，还不知道，所以他说会，但是他不知道哈。OK， 好，我们上网会不会着迷啊？会，哦，上网很多人会着迷啊哈。还有什么会着迷啊？我们Apple 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啊？不要指别人，指自己啊！啊，一个啊，碰到这种电子产品，有很多人会着迷啊，是不是啊？我、哦、一定要等，哦，再等，所以会排队嘛，是不是？哦，所以他一广告的时候，就马上就在那边等着了哈，钱都准备好了哈。 然后有新的来就不买，这个心很痒哈，这坐立不安哈。会不会贪心呢？会贪心，会贪心。最近有读了一篇这个索马尼亚，最近不，这索马尼亚不是有那个海盗嘛，对不对？那就都在海上劫持那些各国的船只，以前劫持渔船，现在越劫持越大。但是罗马尼亚，他那个如果你了解他背景的话，他们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国家在多少年前亡的时候，就中央没有政府之后，就各国就都渔船到他们去捕东西，然后垃圾就到那边，他们很多的地方军阀就各国都把那些核子垃圾，各种的垃圾就钱买通，就都去倒在他们国家，那去捕他们的鱼，去拿他们的那些渔产，但是把那个地方就是不照顾，光拿，这个人是非常贪心的，所以造成他们就是对世界这些先进的地方，就是先进国家，他们就是有一种的反感，有一种的不服气啊。所以这些啊，都不是说他们就是这样起来做海盗，问题都不那么简单。这个背后的故事啊，都有人今天为什么这个国际的这种经济会变成这样，都有很多有本事的人贪心啊，才会造成今天这种金融这样很乱、很乱的这种情形。贪心会不知足啊？那会哈、啊，我们有了就还要再更多，会不会患得患失啊？会哈、啊，会不会有忧虑啊？啊，忧虑哈、啊，你想这个我有时候在想，这忧虑啊是人的专利哎。你想动物会不会忧虑？为什么不会？为什么？我也是认为不会了哈，但是我也不敢说，因为我这个不是专家哈。动物，我想他们没有将来的观念，没有一个未来观念。那忧虑啊，就是对将来的事情不确定、没有把握，才会有忧虑嘛，对不对？忧虑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忧虑是对于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才有忧虑，才叫做忧虑。如果已经发生了，就不叫忧虑；已经发生自己很觉得很不喜欢的事情，那就是伤心啊，或者什么是别的字了。忧虑就是对将来的事情，所以动物大概不会忧虑，因为动物大概没有将来观，没有一种未来的观念，所以这是人的专利。那有些人是天天忧虑哦，你跟他谈什么他都是忧虑的，这很难救的。你说这个都没问题啊，明天还没发生的事情，主耶稣的话不是说一天是一单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嘛，你今天不要把明天先借过来忧虑。讲都讲了，但是和他谈，他就是每一件事都忧虑，今天忧虑明天，那明天到的时候还有明天的明天，对不对？明天的明天到的时候还有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所以天天忧虑，天天忧虑啊。忧虑也是很多人啊都有情形，有没有情欲啊？有的人也相当被情欲捆绑，色情啊、情欲这种东西捆绑。有的人是言语也有问题，也有一些被绑住的东西啊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啊，不敢再讲了。你看这聪明人啊，少言少语也算是一种智慧，是吧？啊，有时候我们这个言语是没有遮拦呐、啊。是不是啊？就是话了，想到就讲，然后啊，这讲了之后就后悔，都追不回来了哈。所以也是很麻烦的。人是有很多的缺少，对不对？很有所缺，然后这个缺就会带来许多的一种表现。我们许多事情都做了之后，我们就说我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但是啊，如果会这样感觉到还不错了，有许多时候我们。还没感觉的，那这一种的这种缺一件的这种的问题啊，都是一种习惯性的。一般说起来，我们人的这种啊，这种过犯的东西啊，是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啊。一种是就是说，偶尔你被胜过，被过犯胜过了，那是一种情形。那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就是说，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人当用。啊，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对不对？那还有一种过犯是习惯性的，就是你每次碰到的时候就倒了，一碰到就倒，一碰到到那个点上，你就是输掉了， 那这个在英文字里边有一个字叫做什么Achilles heel， 有没有？就是阿基什么？有人说阿基里斯的后脚跟。这个是说一个孩子要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带去受洗了，然后受洗的时候啊，就把他抓着这个后脚跟，然后把他浸到水里面去。后来这个起来之后啊，这个长大他是全身非常的壮的，这是一种传说了哈。那就是非常赚钱，其实就像我们那个义和团说，刀枪不入，水火难伤一样的哈，别人都打不赢他。但是后来一个人知道是他的弱点，致命的弱点就是他后脚跟，因为他进到水里面之后，他妈妈抓了他，所以那个没有碰到水，所以那个变成他一个致命弱点。以后人家射箭就对着他这个一射，就把他射死了哈。那这个当然故事是一种传说了。但是这个英文字就说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致命的弱点，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倒了，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失败了，上网一上去就下不来了一上去就是要几个钟头的，这个一上去，每一次一上去，你只要不上去不说，一上去就麻烦了这一种习惯性的这一种过犯，这种失败，我们缺的这一件，也正好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借着这一个来经历神的一个地方。其实神如果要拯救我们，把我们这些通通带过去完了嘛，对不对？神要拯救我们，就是不要让我们犯罪，就带过去了。有时候我们这头脑比较这样很简单的思考但是神留我们有一些的失败在我们身上，就是借着这个要来让我们来经历神。这个就像球队这种打球的人，球员，那么每一个人其实打球，他打的可以打得非常好，但是有没有弱点他很有弱点，所以在打球的时候就有一些别队的这个敌对的就来看你们打球，两队在打球的时候，我就一直观察，对不对？哪一个人球是怎样打的？哦，他这个方向是没问题，那个方向找到他的弱点了。以后跟这一队比赛的时候，对这个人就要针对他那个弱点，就能把这个人制服了。听说这个林书豪他这个从右边进攻，从右边进的时候是他的强点，但他从左边就比较，我不晓得说的对不对是不是？是好像有这么一个印象那这个别的球队如果是发现了你这个很强的人，你这个弱点在哪里，以后我跟你比赛对付就是对付那个点，对不对？那这个教练来训练球员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知道说我这个球员他的弱点在哪里，我就是要特别在这点加强他，是不是这样子这一点就变成一个教练要成全这个球员的一个凭借，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有哪一个弱点，这一点正好就是我们来经历神，神就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借着要胜过这一点能够来认识神，来经历神的。那么我们要胜过这些弱点能够补上这个缺少的一件，我想这个克服的路，得胜的路不外乎两个点。第一个要先知道，然后第二点才能脱离这一个。这个能接受吗？第一个要先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知道你缺了哪一件，对不对？如果你连缺哪一件都不晓得，那是没办法了，对不对？那是没办法。所以这个少年官他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里记载，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他这里我用绿色的把它印出来，在里面把它印出来这一段，你看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就是今天第二段经文那么里面我印绿色的印的那个怎么说？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有没有看见他缺的那一点？没有，他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他缺的那一点。所以一个人要从那里蒙拯救，第一个要 先知道，要看见，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能看见自己的那个缺的那一点，我们几乎已经就脱离一半了。但是如果没有看见，就完全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神面前需要知道我们缺的那一件到底在什么地方。但这个世人的办法，人的办法，怎么去知道你缺的那一点呢？人的办法就是用反省的办法，这是世界的办法。你要去反省，你要去想一想，你到底在哪一点缺了。有一位啊，现在年纪很大了，现在已经90几岁了，是非常好的一个传道人。他在年轻刚刚信主的时候啊，他说啊，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就去找他学校的校规，把学校校规翻出来，我有没有翻到哪一点，然后换成那叫校规啊，就一条一条去核对。那以后一个那时候啊比他年长的人啊，就告诉他说，这个罪不是这样查的哈。罪不是你把校规，那我们今天啊，如果不在学校的话，我们可能要把美国的法律拿来查一查，说我有没有犯过哪一点。那罪不是这样查的，啊，罪不是从反省能够明白。那今天啊，这个关于人的反省这一点啊，我想啊，花一点时间啊，讲这一个啊，因为人呐，是非常复杂的，人的肉身也是很复杂的，那人的心是更复杂，是不是？在耶利米书17章啊第九节那个地方，耶利米说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没有人能看透自己的心。所以人要去看自己，说我是哪一点是我的弱点，人看不准的，人看不准的。啊，我们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一个教会，那时候啊，教会因为人数增加了，我们要多请一位传道人。那有一位啊弟兄就提说，哦，某某传道人不错啊，他们私下带他查经啊，那就推荐这一位。那推荐这一位，他们知道说，哦，原来推荐那一位啊是王丰荣的啊朋友，他老早就认识，我们认识30年以上啊。所以他们在一次聚会里边在长子聚会里边他们就有一个弟兄就问我，他说：“哎，这个某某某某牧师，他有什么优点呢？”他说：“有优点，这个很好讲嘛，对不对？认识30几年了，讲优点很容易嘛。”我就哗哗啦就讲好几个优点哈。哇，我没有想到这个弟兄好厉害。他说：“那他有什么缺点呢？”哎呦，我一下被这个话就吓住了。因为30几年，我当然知道他有些缺点嘛，对不对？但是我不能在这里讲啊，对不对？这里讲2个钟头以后，话就出去了。啊，可能再过几个钟头，我那个朋友就听到了。所以我一下被这个问题愣住了。他是很厉害，先问我优点，我很好讲。他马上转过来问我什么缺点，我一下就被他卡住了哈。被他问住了。但是我一想，我说：“哎，刚才我讲的就是他的缺点啊。”他说：“哎，刚讲的是优点啊。”我说：“优点就是缺点啊。”人常常许多时候，优点就是缺点，优点强点就是你的弱点，你同意吗？啊，龟兔赛跑，这个。兔子的强点是什么？它跑得很快，对不对？它的这点是不是也就是它的弱点了？它的弱点是什么？啊？后来它跑输了嘛，对不对？啊，为什么输了？因为它跑得很快，所以跑输啊。它跑得很快，它就靠它这个跑得很快，但是我们慢慢的都可以嘛，对不对？所以人的优点常常也是人的缺点。一个聪明的啊，反应很快的，常常也是怎么样啊？常常也是没有耐性的，常常也是啊，没有什么 你们说，我都想不出来了。啊？没有什么？没有深度啊？啊，有深度啊，这个又聪明啊，又反应又快，这容易有深度，但是就是比较可能没有耐性，而且对别人就比较没有怜悯同情啊，这些啊就会这样子，是不是？所以人的优点和人的缺点其实连在一起的。有人说骄傲是和什么双生啊？和嫉妒是双生的，对不对？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骄傲也和什么是双生？骄傲也和像懒惰这些也是双生。哎，就骄傲的人就说，哼，我慢慢来都可以的，有什么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许多时候双生很难说的，哎，都是结在一起的。所以人要用反省来认识自己，来看见自己的弱点，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的强点许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弱点。一个爱干净的人，很爱干净，常常怎么样啊？就是没有什么抵抗力，是不是啊？一生病就倒，比如说还没有生病到好好的，一下就生病就病倒。一个很爱干净的人，可能就是不能随遇而安。我们弟兄去参加这个 conference 哈，参加这个退休会 retreat， 然后他参加两个，然后中间回来之后啊，就是没有时间回来，又接着又到另外去。一个是年纪比较长的，一个是比较年轻的，两位弟兄他们就在车上睡觉了。哎，我们这位弟兄啊，这位年纪长的弟兄啊，他到人家家里去，然后跟人家谈，一下就谈热了，每个人都变成好朋友，好像很多人的熟朋友一样。然后谈了之后，就留在家里吃饭吧，他就坐下来，就跟他们一起吃饭了。啊，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做不到啊，所以这没办法，常常人的优点就是人的缺点啊。还有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里啊，第十节到十二节那里讲到一种人叫做良心软弱的哈，就是说这个良心软弱的你们要比较小心。如果你在拜偶像的宴席上你吃的话，这些良心软弱的人他们就放心去吃了。这什么叫做良心软弱？良心软弱那就还有一种叫做良心刚强的，对不对？良心软弱是怎么样呢？比如说啊，因为我用这个字是比较中性的，圣经中的中性的，没有绝对的好或坏啊。那良心软弱，比如说有一个人邀请要去郊游啊，那么十个人的一个团体，那么邀请一个人去，那么这个人说啊，你们都是谁去啊？那么都是谁去谁去？那一个人说啊，我认识其中一个，我就去参加了，这是良心刚强的。如果有一个人说你们谁去啊？哦，十个人念说哦，其中有一个我好像跟他不熟了，我不要去了。有没有这种人啊？有，那这个叫做良心软弱的。这个两种人都有哎。如果有人请你来服侍，那么啊，或者我不要再讲服侍哈，我讲这个吃血好了。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啊？吃动物的血可不可以？血 blood 的血啊，可不可以？圣经教导啊，有的人认为是可以，有的人认为说不行啊。那如果有一个人读了十本书啊，十个这个写圣经的注解的人，有一个人说不行，那他就不敢吃了，那么这是良心软弱的。如果有十本书里边有一个人也说是可以吃，那么这个人就去吃了，这是什么？这是良心刚强的。所以良心刚强，良心软弱，这个你碰到两个人，如果是两个人不合的时候啊，那么这有几种可能性有问题。可能谁的问题？比如说 A 和 B 不合，那可能是谁的问题？可能 A 有问题，对不对？也可能呢 B 有问题，也可能呢 A 和 B 都有问题，还有可能是另外的原因啊，都可能。但是良心软弱的人遇到和人不合的时候都怎么样啊？都说是我错了，对。那良心刚强的人，两个人不合的时候都什么？都是你错，对不对？所以人要来自己看自己，要来自己省察自己是不准的，非常不准的。 有的人尺子一尺是20寸的，有的人尺子一尺是只有5寸的。那你说在量的时候是不准的，神的办法不是这样子。神的办法，人要认识自己，要看见什么，在圣经里头有三个字，有三个词啊，来讲到人有所看见、有所认识，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启示，就是启示。在加拉太书第1:16，或者我们这一节读一下好了，在圣经的第三处啊。加拉太书第1:16，我们念一下好了，这个只有一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个前面第15有一个神啊，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所以如果不是神来启示的话，我们不能认识耶稣的，对，我们不可能认识，要有神的启示。我们再往底下读那个哥罗西书1:26，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是讲到教会，你如果读这个圣经前文的话，就讲到教会。那教会在旧约时代是隐藏的，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所以当但以理来讲70:7的时候，他讲69:7，后面再加1:7，那中间其实没有接起来，在新约的时候就启示出来是教会时代。但在教会时代，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教会是没有启示出来的，所以人是看不见的，是不晓得的。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才启示出来，人才知道哦，一个教会啊，有一个教会。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所有的预言，没有教会的预言，没有说哪一件事情预言到教会，没有的，是在新约才启示出来的。所以神如果不启示的话，人其实没有办法看见的，因为它是一个奥秘。这个启示，有人形容这启示像什么呢？我们像去看一台戏的时候，那它有一个幕，那个幕如果不打开的话，里边在做什么你看得见吗？看不见，是不是？所以那个幕的打开就是一个启示，如果不打开关起来的时候，里边就是一个奥秘，我们是看不见的。其实在对人的造物也是这样子，你说这种科学的研究，对人的认识，对这种神造物的研究的认识，这个如果神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把它开启的时候，人根本看不见的，人看不见的，人再厉害也没有办法，神不打开人看不见的。那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是，如果没有神的启示的话，我们也是不能认识自己的。这是第一个条件，幕必须要打开。第二个，我们要有所看见，光幕打开还不行，还要怎么样呢？还要我们的眼睛要睁开耶，我们眼睛不睁开也是看不见的，是不是啊？啊，幕打开了，眼睛不睁开也看不见。我们看看这里啊，马太福音13，看看这一节啊，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人如果把眼睛闭起来，那幕打开也没有用，对不对？也是看不见。在底下这一段圣经，以弗所书1:17-19，这里说，他求，这是保罗一个祷告了，就是求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正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我们所蒙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的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三方面的看见都必须要我们眼睛被照明，必须要我们眼睛被打开，我们才可能看见的。所以保罗为他们就在神面前就有这样一个祷告。所以如果我们眼睛不开，我们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自己，也是要我们的眼睛愿意开啊，也是神把我们这个眼睛打开。那关于到我们有所看见、有所认识、有所知道，还有第三个点，就是要有光。如果一个幕打开了啊，一个剧场幕打开了，然后我们眼睛也睁开了，但是没有光，我们能不能看见？还是看不见。 所以圣经里边提到我们人能有所看见，必须有这三个条件在，一个有神的启示，一个我们眼睛打开，还必须有神的光。那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就特别提到这一点。我们啊，我看我就读读这个绿色这里就好了。约翰一书第一章三节、五节、八节到九节哈。他这里说，第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第八节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有两种可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说我们无罪，两种可能，对不对？那这两种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和我们认罪，认罪一定看见罪才能认嘛，对不对？你如果不觉得自己 是有罪，我们说怎么会认呢？对不对？那我们看见我们罪，或者我们会说自己没有罪，关键在哪里啊？关键就是有没有神的光，是不是？因为第五节先说神是光，然后我们在那个光里头，我们看见了，我们才会认罪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光又从哪里来呢？我们怎么样，神是光，这是没问题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得着这个神这个光呢？这就是第三节说的，乃是要带进这个交通里面。这样能明白吗？还是不明白？第三节说到，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相交就是和他交通，就是来往了 ，fellowship 啊，就是和他来往。那我们在这个和神的相交通，和这些使徒们的交通，这使徒们他们是亲眼看见主的人，他们亲身经历主的人。那我们和他交通的时候，因为神是光，神客观的是光，本来就在那里了。那我们和神交通来往的时候，这个光就照到我们了，我们就有了光了，然后我们就看见自己的罪了，看见自己的实情了，看见自己真实的情形了。那我们这时候看见罪了，我们才会认罪，所以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里 有几个步骤，对不对？我们进到那个交通里边，和神的交通里边，然后神就是光，我们就在这个光中，我们看见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就认罪，然后我们就有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要有所看见，这是神的办法。神的办法不是我们去反省能够明白的，反省我们是反省不出来一个结果的。但是我们需要来亲近神，我们需要和神有好好的交通。所以我们拯救的路，我们能看见我们这个点，这个缺失的点，这个所缺的这一件，乃在乎我们必须要进到和神的交通里面。那这是第一个大的点，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从这个我们所缺的这一件蒙到拯救的话，第一个点我们要有看见，第二个点那我们就要被救出来了，对不对？那我们救出来，我们通常的想法里边，我们看见自己的弱点了，看见自己有罪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通常的办法就是立志要去行了。这个罪有两方面哈，一方面是罪行，就我们已经行出来的，那神的保主的保险，我们认罪，主的保险就赦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会不会犯罪啊？还会犯罪，还会犯罪。那我们还会犯罪，还有这个罪的倾向，对不对？那这个怎么办呢？我们通常人的办法就是什么？要立志去做，尽量做，然后再祷告主说：“主啊，你还帮忙我，对不对？”这个话好像也对了，但是其实在经历上可能不对。话好像是这样子，但是再去经历说我们那种期盼可能是错的。我们说我们来努力，然后这个100斤我担不起来，我只能担80斤。那主啊，你帮忙一下吧，你再担一下，我这100斤就起来了，就担起来。如果我们是这一种的感觉的话，这个不会得胜的。这不会赢的，不会胜的。 我们读一处再下去的经节好不好？最后一处了，是吧？诗篇25篇第15节，好吗？一起念来念哈。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那个网是一个网罗，我们的脚被那网罗缠住了，所以像一个习惯性的一个过犯一样，就这个点我们每一次要拔就是拔不出来的，脚就是被这个网罗缠住了。那我们通常的反应要怎么样出来啊？我们就是去弄嘛，对不对？这个网罗看怎么样，我们要去处理这个网，然后把脚伸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对不对？但是神这个话的想法怎么样啊？不一样。神说你不要看那个网罗，你要看什么？要看耶和华。我时常仰望耶和华。你会觉得这个不太一样。我们以为说我们能胜过这些我们胜不过的，我们是要去那里努力，要去那里把网子弄开，对不对？然后我们脚要把它伸出来。但是主的办法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在这一点上你能领会它是有一个相当的不一样吗？我们乃是时常仰望耶和华，他就把我们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所以我们不是注意我们的脚，也不是去注意那个网罗，我们乃是注意我们的神。所以那个拯救的路还是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能看见我们所缺少的那一件，看见这是一蒙拯救的第一关，这个关在乎我们进到和神的交通里头，也是来到神面前。我们看见了怎么脱开，也不在我们去努力要把它解开，而是我们仰望我们耶和华。所以基督徒脱开这些拯救的路，整个的就是看我们和神的关系。第四点说与神交通啊，我们有两种类型的祷告，一种类型的祷告就是我们是祈求的，还有一种类型的祷告我把它写作是敬拜的，就是说是不祈求，和祈求没有关系的。我来这里之后，我是觉得弟兄姊妹啊，我们弟兄姊妹对这种祈求方面的祷告啊很有经验，哎，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碰到太多的需要了啊，考试了啊 ，prelim 来了啊，这 paper 啊，这个写不出来了啊，实验啊，做不出一个结果来了，天天忙到三更半夜啊，没有一个结果出来，数据啊就做不出来啊，啊，孩子生病了啊，这个毕业是毕业了，但是工作在哪儿了？我们有许多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年轻人非常蒙恩典，非常蒙恩典，因为我们在祈求这一方面的祷告我们相当有经验。所以以前有一位弟兄说，你不要再为我祷告了，我在这里已经这个 postdoc 的做好几年了，不要再祷告说留在这里，我要快快走了。有一位姊妹跟他说啊，你还没过关呢，你还没破碎哦，你看这个话很有经验哦，这个也是都是同辈的年轻人哈。哎呀，听听你这个祷告，听听你这个讲话，就知道你这个主还不会放你走的。啊，我们在祷告这一啊，在祈求的祷告方面，哎，我觉得我们这里弟兄姊妹的训练蛮好的啊，这经过这。但是我们还有一种祷告，就是跟不祈求，不是祈求这一方面，就是来到主面前，或者唱唱诗歌，或者读主一些话，然后就借着这些诗歌的这些话来跟主祷告，向主赞美，来向主敬拜，来和主交心。所以这是一种交通，交通是两项，是双向的，没有特别为着什么事情来祈求的。 我们现在来祷告会啊，我不是说教会祷告会，是我们小组的祷告会。其实也是大家都学到需要为什么祷告，为什么祷告，都是祈求性的多。但是我们还要学会一种祷告，就是不是祈求的。你像家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讲话，就是都在求，不会嘛，对不对？这个多，这个就没有家人那种感觉了嘛。我不会说啊，跟我家里人碰到老是啊，女儿你要买一个什么东西给我啊？啊，我现在想要什么东西呀、啊？你买一个 iPad 吧，或者什么？不会嘛，不会碰到跟我太太，就是一天到晚就说啊，我现在又缺一件衣服啦，哎呀，现在这个天热啊，也没有什么什么。不会老是求，对不对？那我们来到主面前也不能光求啊，当然有求这一面，但不能光求，所以要学着和会主讲，和主讲话，让主有机会能够来跟我们讲话，让主有机会能来光来照亮我们一下，让主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我们能认识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认识自己，弟兄姊妹，你完全高估自己。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除非神的光来照亮，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许多时候以为我们这一点是我们最强的地方，就是在那里隐藏我们一个软弱的地方。所以这个只有我们和神交通，和神来往的时候，主把这个向我们开启，主用光来照亮我们，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少年观就是一个没有看见的，有没有？少年观他没有看见他需要什么，所以没有看见他缺少什么，所以他反而还问主耶稣嘞，问主耶稣我还缺什么呢？你看他多有自信啊，对不对？我还缺这个少年观，就是人来看他是十全十美的，他有年少，对不对？又是做官的，又是一个财主，又是很有道德，他那些律法都遵守了，你看这个道德多好啊，对不对？他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他认为他自己不缺少什么的。但主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还缺少一件。而且这个少年官主跟他说缺少一件以后，说你要去变卖一些所有的周济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这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正好这一件就是需要来跟随主的时候，主可以给他点出来的，但是他走了。所以这个少年官就着他自己看，他是完美的，他不缺少什么的，就着人的眼光来看，他也是完美的，但是就着神的眼光来看，他走了，他是一个失败者。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这里哈，就是很多方面来说，我们可能在这里的人都比很多其他的世人都强的。那我们常常在这种情形里面，我们也认为说我也很不错啊。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来亲近神的人，我们都还没有看见我们所缺的那件在哪里，没有具体的被主点出来我们缺的在哪里。我们可能也像这个少年官一样，从人的角度看是完美的，从神的角度看是一个失败者。所以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做一个和神亲近，常常能够让神来光照我们，来显出我们这个人的实情，让神能够真正来拯救我们，好不好？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将这些沉重的话放在你的面前，主啊，这些是你的话，主啊，我们需要在你的光中常常让你来显明，让我们来看见，来认识我们。 主啊，我们不怕我们在地上哦有所缺，是吧？但是我们怕我们不在光中无所见。哦，我们不怕我们，你也不怕我们有软弱，是吧？但是你怕我们，是吧？不在这些软弱上来经历你。亲爱主耶稣啊，但愿这个少年观的经历成为我们的见解，是吧？也成为我们一个提醒。主啊，我们不愿意在自己眼光中和在人的眼光中好像看我们是一个别人羡慕一种的典型一样。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常常被你光来显明。主，我们今天都是还留在地上的不完全的人，我们今天都是还不成熟的人，像庄稼没有熟透一样。主啊，你只有你知道我们，只有你清楚我们，让我们藏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你能来雕琢，主啊，能够合乎你用，做一个合乎你用的器皿。主啊，愿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是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啊，这诗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哈，是19世纪到20世纪一位英国的牧师啊，很好的牧师叫做 Penton， 他写的一首诗歌啊，其中就是讲到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啊，他是我们一切最亲，也是我所一切最爱。我们一起来唱，
让我们一起。